第四章十四节，我们一起同声来诵读，一直到23节，预备开始。然而你们和我同受患难，原是美事。腓立比人啊，你们也知道，我初传福音，离了马其顿的时候，论到受受的事，除了你们以外，并没有别的教会供给我。我是在伯尼家，你们也一次两次的打发人供我的需用。我并不求什么馈赠，所求的就是你们的果子渐渐增多，背在你们的账上。但我样样都有，并且有余，我已经充足，因我从以巴弗提受了你们的馈赠，当作极美的香气，为神所收纳所喜悦的祭物。我的神必照他的荣耀丰富，在基督耶稣里使你们一切所需用的都充足。愿荣耀归给我们的父神，直到永永远远，阿们。请问在基督耶稣里的各圣徒安。在我这里的众弟兄都问你们安，众圣徒都向你们问安，在凯撒家里的人特特的问你们安。愿主耶稣基督的恩常在你们心里。好，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我们来到你面前，来打开你的圣言，愿主用你的话，用你圣灵的能力来开启我们的心，能够领受你从你话语当中传给我们的信息，和借着你的话语要在我们身上要施行的恩典。愿主来保守每一位来到你面前听你道的人，能够得你的亲自的开启，也竭尽使用还在这个无用的仆人，能够将你的话传递的明白。愿主你自己在我们当中做那真正的教师，来教导我们众人。我们谢谢恩主，听我们的祷告，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好，那今天我们要讲腓立比书的最后一段经文。那这段经文呢，我给了一个题目，叫做教会共同承担的美事。那保罗在教导完腓立比书到结尾的阶段，他提到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要点，在侍奉当中要共同承担。虽然保罗在整个的腓立比书，也包括整个新约的这个时代，在保罗侍奉当中都是他是带领者，他做了非常多的侍奉，他也建立了很多的教会。那保罗带出这一个非常重要的主题，说这些事情的成就不是保罗一个人的事情。在教会的里面，我们有长老，有牧师，有事工的负责人啊，有小组长。那刚才我们这个PowerPoint 不好用，有很多的同工上来帮助一起解决。但是这些事情不是仅仅他们要做的，是所有的信徒都需要来参与教会的事工。曾经有人讲了一个比喻，说教会呢好像一艘船，那所有坐在船上的人，大家都要划桨，你不能闲着啊，不能坐享其成。有对的地方，也有不完全的地方。教会的关系不单单是同舟共济，不是世界的利益共同体，更不是邪恶联盟，好像海盗船一样，不是这样。教会是神的家，它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品质，叫做神的圣洁公义。教会的功能是要建立圣徒的生命，那这件事情只有共同承担的人才是真正属于这个教会，才会在这个功能的当中被建立。那这个是非常重要的一个要点。在题目的里面我讲了三个关键词，一个是共同，比较容易明白，大家一起来承担啊，不是单单一起敬拜，一起团契，一起 potluck， 还有教会的侍奉，那是第二个方面。这个内容是讲到侍奉神，在教会里面彼此服侍，按着神的感动来参与。那第三样讲到，这是一件美事。所有的共同承担，不是单单分担大家的工作，让大家每个人做的比较轻松一些，不是，是一件美事。上帝要借着这个事情要成就这个美事，那这个美事会显在教会的里面，也显在信徒生命的里面。 那为什么大家的共同承担才能够成就这个美事呢？那这是这段经文的里面我要分享的信息。在腓立比书的4:14，那这里面我讲到一个主题，只有承担的人才能够成为基督的肢体。教会是一个身体，是基督的身体，你只有在这个当中真正参与的人，你才是肢体之一。那第二样，在15-17，那在这个参与当中有一个非常重要的部分，保罗所提到的，他提到奉献这件事情也是参与的要点之一。那当你愿意奉献，无论是时间，无论是金钱，这些所有的奉献不是给出去，是都归到你自己的账上。那这个账到底怎么算的是蛮有趣的，但我在讲的时候，当你给出去的时候反而是归到自己的账上，那是不是借此就发财了啊？我们看里面的经文。那第三样呢，在18-20，有付出的人才会在神面前得着那个荣耀的丰盛。那个荣耀的丰盛是有付出的人，那不是买来的，是当你付出的时候，神会把那个荣耀的丰盛坐在你生命的里面。那这个是怎么个关系？为什么会有这样一个逻辑关系？那我们在后面要来分享。那最后到21-23，只有真正在主里面共同承担的人才是同属基督的圣徒。那这段经文保罗最开始在上文讲到他的见证，他自己有知足有喜乐，他说他靠着主在任何情况下他都知足，无论是卑贱还是丰富，无论是饱足还是饥饿，有余或者缺乏，他都得了秘诀，是靠着那个加给他力量的主，他凡事都能做。那当保罗教导他个人这个秘诀，他凡事都能的时候，有两个不是。一个，不是保罗他自己凡事都能，就都自己搞定，不需要任何人参与。那第二个不是，也不是说，当保罗他说他凡事都能，那别人啥也不需要做，反正保罗都搞定了。那保罗在传递这个教训的时候，在接下来的经文里面有个非常双向的这么一个教导，他自己的侍奉和彼此担当，这是两样都有的。对于每一个信徒来说，你都有一个双向的这么一个在信仰当中的建立，一个是你自己，你自己要靠着神得着那个凡事都能的秘诀，在加拉太书6:5，因为个人必担当自己的担子，你要做的。那第二样是向外的，你要和别人有关联，在加拉太书6:2，你们个人的重担要互相担当，因如此就完全了基督的律法。那你既有个体的独立性，又有和其他肢体的互动性。那保罗曾经讲过，教会好像一个身体，在罗马书12:4-5，正如我们一个身子上有好些肢体，肢体也有不是都一样的用处，我们这许多人在基督里成为一身，互相联络做肢体也是如此。那教会好像一个身体，那这一个身体每一个教会里面的弟兄姐妹，你也是单独的肢体。如果哪个肢体没有功能，这叫做那个肢体叫做什么？叫做残废了。那如果哪个肢体和其他肢体没有互动啊，我们医学有个词叫做不随哈，半身不随哈，你这一半和那一半互相不配合。那保罗用这一个身体非常显然的一个比喻来告诉所有的信徒，你们在信仰建立当中这两样都是必要的，是必须的。那在这个里面我们会看到基督信仰和异教的区别。基督信仰绝对不是你躲在深山老林里面自我修行，然后突然出来变成绝世高人，没有这样的情况。你的信仰的建立必须是和身体当中其他肢体的互动，你才能够建立起来。那为什么要互动呢？上帝造人赐给他的形象，在他的形象的当中，上帝的本性是圣洁、公义和爱，这是他的本性。 那这个本性是在互动的当中体现出来的。你怎么知道这个人是圣洁的？这个人是公义的，这个人是有爱的，他躲在深山老林里面一个人，跟其他人所有人没有联系，你怎么知道？当他和别人互动的时候，就显出来这个人是有圣洁的品质，这个人有公义的品质，这个人有爱的品质在他里面互动。那这个互动也是我们建立这样品质的一个途径。上帝设立教会，把人放在教会的里面，透过这样的彼此互动，要建立出这样生命的品质，这个是意义。以弗所书五章十六节，全身都靠他联络的合适，百节各按其职，照着个体的功用彼此相助，便叫身体渐渐增长，在爱中建立自己。那教会对每个信徒来说都重要，那这个共同担当就不是一起做事情而已，共同担当是借着彼此的互动能够彼此建立，自己得到建立。那接下来十四节保罗说，然而你们和我同受患难原是美事。那保罗在前面讲到他很多的经历，他经历很多的患难，这个时候他转向信徒说，你要和我同受患难。那什么意思呢？不是说我受了苦你没受苦不公平，我也把你拉下去，咱们一起来吧。保罗不是讲这件事情。那同受患难的这个含义，他讲到我所受的患难你们同受，是和我一起得着神的建立，在讲这个事情。那这一个要点很重要。那我们经常说啊，有一些听到一些说法，保罗呢他是圣徒，他是使徒，他所受的患难我们受不了，那我们就不用受了，不是这回事情。在以赛亚书五十三章第四节讲到耶稣，他诚然担当我们的忧患，背负我们的痛苦。耶稣降世为人，他为我们的罪担当，他死了，他承受我们因为罪所产生的死亡的忧患和痛苦，不意味着耶稣为我们担当一切的患难。你信了耶稣以后，你开始 trouble free 了，你没有任何的患难，你活得非常的开心，心想事成，想要啥就有啥，你想怎么顺利就怎么顺，你想怎么舒服就怎么舒服，这个不是基督信仰。那这个受患难在这个当中是要得着神的建立，这一点是非常要紧的。哥林多后书十六章啊，一章六到七节，保罗说：“我们受患难呢，是为叫你们多得安慰，得拯救；我们得安慰呢，也是为叫你们得安慰。这安慰叫你们忍受，能忍受我们所受的这样的苦楚。”我们为你们所存的盼望是确定的，因为知道你们既是同受苦楚，也必同得安慰。同受苦楚，同得安慰，是怎么样得着的呢？因为在和基督同受苦楚的同时，我们的过去的旧的生命就被神更新改变，那就得着心里的安慰，我真的是得救了，我真的是活出一个得救的生命。这个意义在这个里面。那在这个当中要反思我们对信仰的认识。那些所有号称信了耶稣就不用受苦了，耶稣把你的苦全部担了，我说这个底层逻辑还是迷信，还是一个功利的心在驱动，没有和耶稣同受苦，没有因为罪的缘故和肉体征战，没有为了要行出公义和世界的罪来征战，经受这个苦楚，没有办法建立起圣洁的生命。那这是一个必要的途径。在罗马书五章二到四节，我们借着他因信得进入现在所站的这恩典中，并且欢欢喜喜盼望神的荣耀。不但如此，就是在患难中也是欢欢喜喜的，因为知道患难生忍耐，忍耐生老练，老练生盼望，盼望不至于羞耻。和耶稣同受患难，按照保罗所教导的，和他同受患难会结出真正圣灵的果子。 那是胜过肉体所结出圣灵的果子。如果没有胜过肉体，会结出情欲的果子，仍然活在罪的羞愧的里面，没有办法活在真正义的从神来的荣耀的当中。同受患难，这是保罗所经历的，也是信徒有份参与的。那这个同受患难叫做 sharing， 也叫做 fellowship， 是一同担当。那不是说保罗要坐牢你也要坐牢，而是效法保罗，凭着信心和他同样的这一个 pattern， 那这样一个方式来走天路，在神的家里面，神家的事共同承担，是本着这个道理。那我们信主的人都知道，上帝有无穷的大能，王的心在神的手中好像龙沟的水随意流转。那为什么上帝不把万事都一起搞定，还让我们一起同受苦楚，一起来担当这个担子呢？这个绝对不是众人拾柴火焰高，人多力量大，不是的，是建立每一位。那我最近有健身哈，开始健身，我叫维稳，按照我这个年纪，我是维稳健身。那怎么健呢？跑步机，在跑步机上跑的时候呢，我的手臂要动的，我这样跑的不动，我不能跑的。但我真正锻炼的是腿脚，锻炼完腿脚以后呢，我这个上臂也要锻炼，不然睡觉不行。50斤呢，我现在60多了，那怎么办呢？我练俯卧撑，我练俯卧撑，我的脚也要帮忙的。那这两样合在一起，整个身体都能够得着建立，这个是共同担当的意义所在。你透过共同担当来建立你在上帝面前生命的品质，透过一起服侍，透过爱弟兄，彼此包容，彼此接纳，建立爱神的心，你会活出那个恩典的生命品质，对人有恩典的，不是对人挑剔，不是对人这个批评，是对人有恩典。这是透过彼此相爱，在侍奉的当中彼此互动能够建立起来的。那也透过和人互动，对世界的罪恶的厌恶，对那些不公平的事情，我们按照神的公义来看，来建立一个公义和圣洁的生命品质。那这些都是互动当中能够建立起来的。所有信徒来到教会，如果你只是看客，你就还没有进入到基督身体的当中，你的生命很难建立起来。那保罗说这原是美事，那这个美事呢，他说 this kind, this good, this beautiful， 那一起承担，它是好事也是美事，它既是好也是美，世人能够同甘不能共苦。如果共苦也可以啊，大家得到好处，也可以来个头悬梁锥刺股，可以考虑，是吧？但是呢，要对我有利，满足我的需要，这是前提。可以同舟共济，可以打江山，打下江山以后就要杯酒释兵权，就要卸磨杀驴，这是世人。没有永远的朋友，没有永远的敌人，只有永远的利益。那这个驱动的是丑事，不是好事，是罪恶的事情。那些异教的信仰，伊斯兰教，他号称自杀炸弹就可以上天堂了，那是邪恶的事情，他做不出来好事，做不出来美事。中国曾经有一位名人写了一个非常美的歌，叫做长亭外古道边，芳草碧连天啊，李叔同。那他呢与世无争，他出家了，他做了个事情，他自认是好事，但不是美事。因为当他在西湖边上，他离开他日本的妻子离去的时候，他的妻子在那边流着泪看着他离开，那不是美事。真正信主的人在神面前既是好事也是美事，这是基督信仰能够建立起来的。我们建立信仰，自己得到上帝给我们的好事，绝对不是损人利己，绝对不是自己得到利益对别人不利的，绝对不是这样。 是当我们在神面前蒙恩得益处的时候，我们对别人也是有益处的。让我们爱妻子，为妻子舍命，这是好事，也是美事。当我们建立真正在主里面圣洁彼此相爱的关系，既是好事，也是美事。那天国永恒的盼望，既是好事，也是美事，因为在那里没有罪恶，没有哀嚎，没有死亡，是一个圣洁的真正圣徒所盼望的地方。所有的互相彼此担当都要成就这件事情，是好事，也是美事。那这也是我们对教会所有事工的判断，我们所做的事情是好事，但是美事吗？是美吗？那要看，如果它是丑恶的，那就不是从神来的，那个工就不能去做。好，后面那保罗接着说，腓立比人呢，你们也知道，我出传福音离了马其顿的时候，论到受受的事，除了你们以外并没有别的教会供给我，就是我在天上挪离家，你们也是一次两次的打发人供给我的需用。那保罗在里面用奉献和上文连在一起，共同承担，奉献是其中的一种，也是很有代表性的。保罗自己没有留在腓立比，他不是属于腓立比教会的人，那他曾经去天上的挪离家再建立教会的时候，得着腓立比教会给他的资助。那这个共同承担，要看到这个向度有两个方向，一个是自家的自己的，一个是神家的，一个是其他人的。一个信徒他属于一个教会，属于一个某一个教会，但是从神的角度讲，所有的教会都是一个教会，他是唯一的头，基督是教会唯一的带领者，圣灵是唯一的，在以弗所书四章四节，身体只有一个，圣灵只有一个，正如你们蒙召同有一个指望，一主一信一喜。那这个是定位。那保罗初到腓立比的时候，他没有教会，那个时候也没有信徒，他的需用是其他教会支持的安提阿教会。然后他去到天撒罗尼迦，腓立比也做同样的事情来共担这件事情。那这个推出来一个侍奉的原则，我们不是限制在自己小圈的里面，我们要有教会的视角，个体教会也有神的教会的视角，国度的教会，这个是蛮重要的。在腓立比书二章里面也有教导过，个人不要单顾自己的事，也要顾别人的事，你这样一个肢体才是一个完全的完整的。我们教会有很多小组事工，小组彼此的关系非常好，但是你不能把这个小组变成小圈子，那这个是一个不健康的一个情况。你要和教会有一个美好的连接，和其他小组有美好的连接，那样才是健康的。那这一个观念在我们这个侍奉的当中会有很多推动我们向前按着神的心意走的这个方向。那我们教会呢，会把我们教会一些这个讲道啊、主日学的信息把它分享出去，就是本着这个国度观念，其他教会其他信徒也可以听。我们支持中东的宣教，我们从来没有去过中东，也支持他，因为那是国度的事工。那这一个眼光要求神开启我们。我们刚刚信主的人比较关注自己，那是正常的，刚刚信主叫做属灵婴孩，还在吃奶的阶段，所以他心里想的、眼睛看的都是那个奶瓶子啊。所以呢，他是一个人吃饱了就以为全家都不饿啊。这是刚刚属灵婴孩是这样。那当他逐渐成长以后，他开始变化，哦，原来这个桌子上的饭菜不是自然就有的啊，我一出去桌上就有饭菜预备好了，吃完以后我就走了，然后自然碗就洗了啊，不是机器人做的，原来有非常多的工作别人在做，我来享受。那他开始慢慢的长进，他开始认识到别人的需要，他的整个生命会因此能够成长。否则你就停留在属灵婴孩的阶段，不管你信主信得多久，你从来没有服侍过别人，你从来在教会里没有参与过服侍，你在肢体当中从来没有想到别人的需要，你就在属灵婴孩的阶段，不管你信了多久。那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保罗讲的共担的这个部分，不是一起干活，是一起成长，这一点是非常重要的。 那保罗接着讲，我并不求什么馈赠。那这句话你一听了以后呢，挺有意思的哈。保罗说，其实我并不求别人的馈赠，但是你保罗一直接受别人的馈赠。安提阿也馈赠你，菲利比也支持你，然后你还教导这个哥林多教会，你也要奉献。现在你说我并不求别人的馈赠，你是不是嘴里说的心里想的不一样啊？好像我们中国人说的这个得了便宜还要卖乖啊，是这样吗？那保罗讲的我不求别人馈赠，他在讲什么呢？他在讲到 not that I seek， 他讲到我的动机不是求别人的馈赠。那这一点是非常重要的，基督信仰和异教的区别，真正的信仰和错误信仰的区别，我们内心的动机到底是什么？如果我只是嘴上讲的好听，表面看起来很高尚，但我的动机是为了利益，这个不是正确的信仰。讲起来很高大上，充满激情的啊，这种的讲，但内心是自己的名利，那样的信仰是有问题的。在基督信仰里面，一旦掺入名利的事情，会导致败坏的。为什么曾经多年前我把教会做传销的，我全部让他们离开，你不要在这里做传销，因为你的动机有问题，不是你做的事情本身。当你那个动机是为了钱财，就会毁坏信仰，这是非常重要的一个要点。那保罗他自己在这里面做很清楚的划分，哥林多后书2:17，我们不像那许多人为利混乱神的道，乃是由于诚实，由于神，在神面前凭着基督讲道。有关动机的事情对我们是非常大的挑战，每个人都是这个样。我们教会牧师是领薪水的，按照圣经的原则，牛在场上踹鼓的时候不要拢着他的嘴，我们需要养家糊口。但是做牧师，你绝对不能为了薪水，你绝对不能把它当成一个世俗的职业，为了养家糊口做牧师，你不能做的。这样做牧师的人，他在真理上就会落入到妥协的里面。作为信徒也一样，我们来到教会是求天上的财宝，不是地上的。那在这个点上，如果我们这个次序不对，就会落在迷信的里面。那在这个当中，我们仍然还要再问，保罗说不是为了钱财，他终归还是拿了别人的奉献嘛，是不是另外一种说辞呢？另外一种话术哈，在我们基督信仰里面的一种新的话术呢，是这个吗？后面的经文保罗在说，所求的就是你们的果子渐渐增多，归在你们的账上。这是保罗算的账。那这个账很有趣，保罗说呢，你奉献给我宣教，把钱给我了，这个钱最后归在你的账上了，是什么意思呢？投资回报吗？给了保罗奉献10块钱，结果保罗后来带回1000块给他，是这样吗？保罗在说什么呢？这里面有个关键词叫做果子渐渐增多。什么叫做果子渐渐增多呢？当他们参与保罗的侍奉，在保罗的宣召当中给予支持的时候，他们的灵命得着建立。你和教会共担，你参与侍奉的时候，你好像是给出，但是你的灵命得着建立。当你的属灵生命被建立得更丰盛，你所奉献，你所做的一切，这些是归向了你自己。这个账是这样算的，是讲到你在神面前所得着的那丰盛的生命。如果要领受这一个保罗的教导，那就必须有真正的信心，相信上帝是造物主，他是掌管万有厚赐百物的神，相信他掌管宇宙万有所有的运转，地球所有的生存是上帝掌管的，相信上帝掌管地上一切的政治经济都在他绝对权柄的下面。如果是这样，属神的家应该是不差钱啊，属神的信徒应该是不缺钱。主耶稣把水变成酒，不用去买酒，这个水变了就可以了。主耶稣用5饼2鱼喂饱5000个男丁，加上妇女小孩，大概有20000人，一句话的事。如果上帝愿意， 可以让教会任何人、任何教会瞬间可以暴富，做得到。如果是那样，教会就会变成名利场；如果是那样，基督信仰就会变成一个发财的魔咒。那真正要信主的人，我们就分不清楚。很多人他不是因为认罪悔改他信耶稣，是因为那里可以发财他信耶稣。这个是最大的挑战在那里。我们教会每次有洗礼，我们一定会送三样东西，一个受洗证书，一个是一本圣经，还会送一朵花，那其他还有送很多的花。要不要我们加一样东西，$1亿的支票。你觉得我们教会的受洗人数会怎么样？会暴增，是吧？那还叫得教会吗？那就不叫得教会了。因为人心在钱财的方面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挑战。提摩太前书6:10，贪财是万恶之根，有人贪恋钱财就被引诱离了真道，用许多愁苦把自己刺透了。给予和得着，那这一个彼此的关系在上帝面前如果定位不准确，我们的信仰会出现问题的。我们的信仰就不是一个真正的信仰，是另外一个异教，更有效的异教，更能帮助他的，好像拜佛一样，非常大的挑战。6:13，耶稣说，一个仆人不能侍奉两个主，不是恶这个爱那个，就是重这个轻那个，你们不能又侍奉神又侍奉马门。爱钱和爱神无法共存，贪财的心不能够走天国的道路。那个年轻的财主来找耶稣问永生，耶稣回答以后，耶稣就点到他的痛点，他说你要变卖一切的钱财。那你说这个耶稣要求太高了，把我一切钱财都变卖了才能够走永生的道路，那这个是把他逼退了，是这样吗？耶稣让人都变卖钱财吗？马可有自己的家，彼得有自己的家的，耶稣在点他的痛点，他在钱财上他走不出来。你有没有这样的一个心智要做这件事情？他没有，所以他就忧忧愁愁地带他钱财离开天国的道路，走地狱的道路。那这是一个非常大的挑战。保罗用奉献这个事情直接指向人心最大最大的挑战，我们到底是不是把整个生命放在神的手上。那这个是一个很重要一个要点，共同承担在这个点上对我们有很大的一个影响。那保罗说，你真正的这样做才会把你的聚焦从地上的名利转到天国的盼望的里面。这个是对我们很大的挑战，你仔细地去思考这个问题。当我们对钱财的态度开始改变的时候，你的眼光开始从地上天上开始改变。如果那个没有改变，你天上那个眼光就没有办法聚焦的，你的盼望可能不是真正在天国的里面，还是在地上。很有趣，在提多书3:7，保罗说，你可以凭着永生的盼望成为后嗣。在钱财上得胜的人，他永生的盼望会比较坚定。那这个是让我们能够和神同工，和保罗同工，和教会同工，做出这件事情的意义，是让我们的眼光从地上转到天上。那真正信主的人，我们对钱财才会有真正的认识，我们才会真正知道地上的财富终归会无用的，生不带来，死不带去，最后会归给别人。但是当我们把地上暂时的钱财用在积攒天国的财宝的上面，会存到永远，那个才是归给了你自己。否则那些全部都清零了。保罗是这样算账的。那这个是保罗在这个方面对信徒提出鼓励的很重要一个要点。那如果是这样，你的生命会在渐长的当中，果子会渐渐增多。 那主耶稣在这个点上也做出非常清楚的教导，他讲到三个非常重要的要点，有关钱财的事情。那第一个呢，他说呢，你要积攒天国的财宝，因为地上的财宝是有限的，每个人都知道，但耶稣讲出来是让我们真正的领受。马太福音16章26节，人若赚得全世界赔上自己的生命有什么益处呢？人还拿什么来换生命呢？那这是世人常见的情况啊，我们很多人去世的时候都会有遗产，对吧？没有一个人到去世的时候吃到最后一分钱，钱刚好花完我就去世了，没有吧？都有遗产，但是在你活着的时候，你都怕明天没有饭吃，是吗？你都担心，那我明年怎么办？我后年怎么办？我钱不够啊！但是呢，每个人在死的时候几乎都有遗产，因为都多出来的。我们怎么看钱财，怎么算这个账？那耶稣说，你拿什么换生命呢？你赔了你的生命，这是第一样。那第二样，你的努力的方向应当是什么？在约翰福音6章27节，不要为那必坏的食物劳力，要为那存到永生的食物劳力，就是人子要赐给你们的。真正有永恒生命的人，所有的钱财花在我们的身上才会有永存的价值。当这个人灭亡了，那个钱对你已经没用了，但那个人活到永恒的里面，那个对你是有价值的。那第三样，上帝给我们兜底，在马太福音6章31到33节，所以不要忧虑说吃什么喝什么穿什么，那是外邦人所求的，你们需用的一切东西你们天父是知道的，你们要先求他的国他的义，这些东西都要加给你们的。那这个是本着信心，必须是有天国的盼望，没有天国的盼望，你听这些的所有的教导，你还当成一种捞钱的这个话术。如果你有永恒的盼望，天国的盼望，你才会明白保罗为什么这么教导。后面保罗说，但我样样都有并且有余。那但这个字呢，可能会产生误解，原文没有但这个字啊。那保罗只是讲到我收到了你们给我的钱财，并且很有余，那连接上下文，我已经充足，因我从以巴弗提接受了你们的馈送。那以巴弗提是被腓立比教会派来给他奉献。那保罗在里面他讲到，没有别的教会给我，只有腓立比教会来供应我。那这个里面蛮有趣的，为什么保罗会讲这句话呢？腓立比教会在资助保罗的上面特别的多，他们有特别的感动要帮助保罗。为什么这样呢？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之一，应该是腓立比教会的姐妹很强的。大家还知道腓立比教会第一个开始建立的那一个人叫做吕底亚的。那她是一个姐妹，是个做生意的，然后呢她刚刚信主以后呢，就开始对保罗特别的关心，请他到他家里来，就开始照顾他。那上帝造姐妹，这是姐妹的特点，非常细心，非常会照顾人，非常会体谅别人的这样的一个需要，照着他。那吕底亚是这样，在腓立比书也特别提了两个姐妹，在其他书信没有的。那保罗要他们能够和好，那这两个姐妹呢，这个应该是在教会里面做执事的，这两个姐妹有阿爹和寻都基，那他们在教会里面做很多的侍奉，很强，就有很多的关心我们教会的长者团契有两个非常厉害的姊妹对这些老人家的关心非常好，我做不到，做不到，他们会照顾得非常仔细，非常的这个热心去照顾他们做得很好。那这是腓立比教会的一个特点，那他们对保罗他所有的宣教各方面很关心。那对一个教会来说，如果教会的弟兄很强，会在真理和圣经教导在天国的道路上更加的坚定准确，如果教会的姊妹强，会在关心关顾上非常的周到，那如果一个教会弟兄也强，姊妹也强，这是好教会这是一个对的教会。那腓立比教会它是这样一个情况。然后保罗说，当作极美的香气，为神所收纳所喜悦的祭物。那保罗把腓立比教会的奉献称为祭物，那奉献是献祭吗？ 在旧约的里面有献祭，有祭祀的条例，它是预表耶稣基督的。当新约耶稣基督一次献上永远的赎罪祭，所有的赎罪的祭祀的条例就不再有了。哥林多希伯来书九章十节，这些事连那些饮食和诸般洗濯的规矩都不过是属肉体的条例，命定到那振兴的时候为止，指耶稣基督来。但是献祭的意义还在延续，罗马书十二章第一节，所以弟兄们，我以神的慈悲劝你们，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是圣洁的，是神所喜悦的，你们如此侍奉是乃是理所当然的。那所有的信徒，我们要将自己的生命献上给神当作活祭。很多信徒有问过我，这个高牧师，这个十一就可以吗？我说不是十一，是百分之百。但你按着感动，那神给你什么感动，你就到什么感动，不要勉强你自己。那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是我所有的时间、所有的精力哈，尽心尽力尽爱神，是为主而活的，当作活祭献给神。那意味着什么呢？意味着你倾家荡产了是吧？你什么都拿出去了，意味着这个吗？意味着你把生命的主权完全的交给神，神会按照我们信心的程度做我们当做的事，不会超过我们的能力的限制。但是这一个心智是我生命的主权交给神，那为什么要把生命主权交给神呢？我们才会真正的全然的接受上帝的塑造。生命的主权交给神，是交给神全然塑造我的生命。我在哪里不合神的心意，在哪里是神看不惯的，求神来改变我。在哪里是在罪的当中是我捆绑最厉害的，挣扎最厉害的，求神来改变我。那这是一个很强的张力，我们每个人都会有个人生命当中一个很强的喜好，那个喜好如果不合神的心意，就会成为你生命长进的拦阻。那个喜好如果你拿走了，上帝会建立你。我曾经和另外一个，也好多年前了，二十多年前读神学的时候，曾经跟一对夫妻在聊，我们两对夫妻在聊，然后那个丈夫就说呢，跟妻子说，我对你没有任何的要求，你只要在外人面前给我面子就可以了。典型的中国男人，中国丈夫。那我跟我太太说，你不需要在外人面前给我面子，不需要，那个面子对我没有任何意义。那我太太本来她就想不起来给面子的事儿哈。他直来直去的，该怎么讲就怎么讲，这个当面怼的啊。那这个对我是很好的一个帮助，我原来也是爱面子的。那后来这个点就被上帝改变。那当我不爱面子的时候，我才能够接受上帝对我的改变，我才会很客观的看待我自己，我才知道这个生命的地方上帝不喜悦的。爱面子的人会什么？会爆炸吗？碰到我这点，就急了，碰到就那就不可以了，你的生命改变不了。那是这个是我们把自己的主权完全交给神，是叫神能够真正的改变塑造我的生命，活出神所喜悦的样式。那这个馨香的祭献上以后，神会在我们生命当中做出那个馨香的生命，这是上帝的心意。每一个信徒，你在教会做的每一件事情都是当作祭物献给上帝。在教会里面没有人情，在教会里面只有神恩。我是因为神的恩典我这样做，因为神的恩典我愿意做这些，不是因为人情。那这样的人在上帝面前才会被建立的越来越像基督的生命，越来越有馨香的那个祭物的样式显出来。那保罗接着说，我的神必照他荣耀的丰富，在基督耶稣里使你们一切所需用的都充足。那这句话保罗对前面所有的事情做一个总结，他说你的奉献 你所有的同工摆上会变得越来越充足，越来越多。这个听起来好像成功学哈，小投资大回报哈。很多人会把这个耶稣基督福音讲成成功学的哈，不是这样。那保罗所说的那个荣耀、丰富、充足在讲什么呢？在讲到在世界没有的，唯独神才有的，用教会塑造那个真正荣耀的、充足的生命。什么叫做荣耀？离开罪，活在圣洁公义里面的生命叫做荣耀。什么叫做丰盛？什么叫做充足？当你的生命不至灭亡，反得永生的时候，那个才叫丰富和充足。教会的丰富和充足不在乎物质钱财，是在乎上帝给我们真正在灵性上的荣耀、富足和充足。一个真正在这方面追求的教会不会缺钱，不缺钱的教会未必有灵性上的丰足。所以保罗在这里把捐赠从金钱提升到灵性，把地上的物质提升到生命的荣耀，是把信徒带到神的心意的里面。上帝为什么让你这样做？为什么不给你一大堆钱让你什么都不用管？为什么会让你做这个事情？他要成就这个荣耀丰盛在每一个信徒生命的里面，那这是重要的。我们活在世界，你会看到世界的焦点都在于利益，是吧？所以他们口袋里面可能丰丰足足，生命却是非常的匮乏。将来面对死亡，一切都清空了，他们所有的充足将来都归零的，没有任何意义。那这是基督徒独有的，所有的都充足。保罗后面加了一个非常重要的限制词，是在基督耶稣里。因为在基督耶稣里这个限制词很重要，一方面让我们知道我们地上的生活不会缺乏，信靠耶和华的必不是缺乏。那在基督里让我们真正的目标是得着基督荣耀的生命，指向天国永恒的救恩。信主独有的，世界没有。世人有再多的地位、钱财、国家首富、世界首富加在一起，他们也得不着。在诗篇49篇6到9节，那些依仗财货自夸的人，一个也无法赎自己的弟兄，也不能将赎价给神，叫他们长远活着，不见朽坏，因为赎他生命的价值极贵，只可永远罢休。所以世人靠钱财、器官移植、高科技、黑科技，什么靠邪灵，什么也得不着。所以每次我看着那个想活150岁的，我都觉得挺悲催的啊，又换血又嘎腰子，都未必能够实现。你只要认罪悔改，接受耶稣基督做救主，上帝会赐给你永远的生命的。150岁算啥？啥都不是。但世人就落在这种可悲的光景的里面。那真正信主的人，我们应该有那个真正天国的盼望。如果信主的人还和世人一样，你也活在那个悲催的里面，那你是白信了。我们应该活在那个将来永恒的盼望的里面，看到世人那样的一个情形，我们应该脱离那样的光景。那后面保罗说，愿荣耀归给我们的父神，直到永永远远。上帝所成就的是荣耀的，是存到永远的。信主能得着的是超越地上所有的短暂的人生，是得着永远的那个荣耀。我那个时代的毛伟人写了一句词叫赠刘胡兰，叫做生的伟大，死的光荣。没有啊，所有的人都是生在最终，死在最终，连毛伟人也是死在最终啊！没有人生的伟大，死的光荣，只有基督徒是生在最终，活在基督里，会得将来天国永远的荣耀。保罗说那是美事，这个美事只有成就在信主的人的生命的里面。后面保罗接着说，请问在基督耶稣里各位圣徒的安 在我这里的众弟兄都问你们安，众圣徒也都问你们的安，在凯撒家里的人特特的问你们安。那这段经文很有意思啊，这个问安的前面三样，一共有四样问安哈，前面三样啊各有所指。那第一个呢是各位圣徒都彼此问安，讲到同一个教会，在上帝眼中是同一个教会，大家都要彼此问安。那第二讲到我这里的众弟兄都问你们安，是指向腓立比教会的。那这一点在讲什么呢？基督徒如果我们信主了以后，保罗和他的弟兄是得到腓立比直接的捐助的，他们之间有彼此的认识，那这样的一个感恩的心会更加的强烈。信主的人他们的良知被上帝恢复以后，他们更加有良心的，我用中国人比较懂的词，是更加有德行的，这是真正信主的。那越信越有德行，绝对不是越来越缺德的，那个信仰是错的。那更加有感德行，这是第二样。那第三样呢，他讲到说啊，他啊，所有的圣徒都问腓立比的安，是讲到什么呢？你虽然是一个独立的教会，但是呢不但我认识你们的，包括其他的教会也都在问你的安，所以教会不是一个孤立的整体啊。前段时间国内的教会受到逼迫，海外很多的教会都为他们祷告，也都问他们安啊，这是同一个教会。那第四样比较特别，他说什么呢？凯撒家的人，说凯撒家里的人也特特问你们安。保罗为什么用特别这个含义呢？是凯撒家比较特别吗？凯撒是皇帝啊。保罗在说什么？保罗说凯撒家的人在人看起来是特别的，他没有什么特别的，他们也同样参与到这个问安彼此同工的里面。保罗在表达这个含义。在保罗那个时代，王室信主的在圣经里面记录了两个，一个是凯撒家，一个是在安提阿教会的，那个是与叙利王叫发小一起长大的那一位做长老的，这两个都是从皇室出来的。那对于上帝的大能来说，他可以救任何人，皇室的家、叙利王的家、凯撒家里的人都可以救，但是并不是他们有任何特别，他们只是信徒之一，人看他们特别，在上帝眼中都是一样的，没什么特别的。所以保罗把他拉出来特特的问安，是表达这个含义，没有任何人在教会里面我们是比别人更高贵，比别人更高的位置，没有这个情况，所有人都是一样的。无论你在社会上在任何的地位上，你做了多高的位置，你有多少钱，你在教会里面你就是一个信徒，从婴孩开始好好的得建立，慢慢的成长，和信徒一起同工。保罗在讲这件事情，只有在基督教会的里面，所有的人是一样的，不管你的身份地位，在上帝面前你都是一样，都要彼此同工，你只是肢体之一。那这个信息传递到这个时代，特别是我们华人背景的名人效应，这是非常危险的。因为他是名人，所以他来到教会就有特别，没什么特别的啊，他可以为神做见证，可以的，但他没有任何特别，他只是教会的信徒之一啊。保罗传达这个信息，然后他说愿主耶稣基督的恩常在你们心里，最后落到根基上，一切都是神的恩典，我们得救是神的恩典，生命的建立是神的恩典，将来进到永恒天国的里面是神的恩典，唯独恩典。在这个恩典的当中，我们共同承担，才活在这个恩典的里面，并且真正把这个恩典成就在我们身上。这是保罗说的，这是共同承担的美事。每一位信主的要在这个美事的当中成就那个美好的上帝的旨意。我们来一起祷告。天父，来到你面前来祷告，愿意你借着保罗所传递的信息能够在我们生命当中成为美事啊！你所教导的那个美事愿意成就在每一个属你的信徒的生命里面，愿意祝福每一位啊！你所呼召所拣选的圣徒，你要把永恒的生命赐给他们，愿意这一个美好的旨意成就在每一个人的生命当中。我们谢谢主，听你的祷告，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名， Amen。 好。